欢迎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呢又是一次单口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产品思维和我总结的从业十年左右的一些产品方法论。就为什么是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去做这么一个总结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是时间上比较合适，我认为它一方面是我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阶段，大家也知道我从大厂出来，现在在做自己的事情，那这是一个职业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点了，在这个节点做一个总结。另外呢，也是行业历史的阶段的总结。就这整个行业，其实像我是在互联网兴起的那段时间啊，一几年入行，然后到现在是整个移动互联网算是一个大的起伏迭代，这个周期已经完成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也是一个行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从时间上来说，我觉得还挺合适的。第二个是做这件事儿对我来说价值上合适。就今天我的大部分内容是来自于培训，之前在各种企业去做培训，或者说我还尝试过做过一些职业培训的课程，那这里面抽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内容。那现在到这个阶段呢，我已经比较明确了，不会再指望做咨询、做这种服务或者做培训去赚钱了。那这些内容呢，我希望它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让他们更有价值。那这些年确实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拿这些内容去，你可以去企业赚钱嘛，那赚个几万块钱，大几万块钱，其实带来的价值还真的不如通过这些分享最后交个朋友啊。你通过这种免费的分享最后交来的朋友，你看起来他短期内没有直接赚钱，但是带来的这种人际关系，带来的这种资源非常非常有价值啊。这是这几年我觉得尝试下来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另外呢，就是费曼学习法，也就是你用输出倒逼输入，倒逼你学习和总结思考，这永远是最好的方法。再怎么逼自己去用各种什么，就比如我每天要多花多少时间，我一定要每天写多少字或者怎么样，这种总结永远不如你就用讲给别人听的这种方式去倒逼自己思考，倒逼自己总结。包括这几年，其实我每一篇文章，我做每一期播客，我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啊。这是第二点，价值合适。第三点就是方式合适。这些内容我想要把它沉淀下来的话，目前可选的最好的形式就是音频，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压力不大，供给和消费这两个层面压力都不大，就是我自己输出啊，我自己来讲这个，我就可以允许一些少量的车轱辘话，或者允许一些口头的表达等等。但是你如果写成文章，或者做成视频，或者写成书，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对我来说更轻松一些。另外呢，就是对听众来说，可能听起来压力也不会很大，不会像上课一样。那这就是一个分享，所以这个供给和消费这两端的成本都不大。另外呢，也防止断章取义，因为音频之前其实也反复聊过了，包括跟 Case 聊，跟自己在分享做播客的这个过程的经验，其实都提到过，它能防止断章取义，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那大家大部分人在听的时候，其实播客的完播率大家都知道是挺高的，所以大部分人听其实是结构化的去听，是整体至少听完一大半，那这个是比较适合我去表达像这样的内容的。那这个前面就算是一个托付吧，那具体今天会聊多久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先聊着。那当然要聊产品思维或者说做产品的一些方法之前，首先第一部分就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可能哪怕很多一直在听播客的听友和认识我的一些朋友也没有了解到我比较完整的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会在这个工作经历里表达一下我之前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些认知和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历程。那我第一份工作呢，是在锤子科技，也是锤子科技的 T1 第一代手机发布之前的一整年，所以相当于是完整参与了 T1 的整体的开发的这个周期。锤子科技呢，我主要负责什么呢？其实当时我们产品部只有五个人，后来也就到六个人吧。我们六个人要负责整个手机里所有的产品，所有的 APP， 包括系统，包括一些基本上所有软件的设计都在我们部门，所以每个人分到的部分还挺多的。我当时分到的有录音机，有相机相册，也就是多媒体这一整块，包括输入法，包括应用商店，包括第一代的云服务，也就是后来的欢喜云 啊，这些都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应届生，我就要独立负责这大量的产品。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有体会，就当年其实确实是一个人能负责的东西真的非常多，它不像今天能细分到这么细，就你一个人可能在一个公司负责的产品模块，你就不像现在一个页面都好多人做嘛，就当时你一个人可以负责很多个模块，我们五个人就把整个手机的操作系统里面的各种软件就搞定了。第一家公司我的主要体会是我们整个做产品的方式是用密集的头脑风暴，其实当时很少用数据的方式，数据驱动的方式，或者说用大量这个逻辑推演，或者说用什么方法论，其实都没有，就是用密集的头脑风暴，包括老罗当时参与程度非常高，几乎每天都在跟我们开会，就去想到底怎么样做出来是好的，然后每一个功能每一个细节都去抠都去想，那是用这种方式在做产品的。那那个时候的感受是，其实在用户体验这个认知的成长上还是挺多的，知道了什么样的算是好的用户体验，或者说知道怎么去解决用户体验的一些问题，对于每一个细节的点，对于每一个解决的问题来说，我觉得还是准的，还是对的，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包括老罗其实但是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有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化，但是我从我自身的感知感受来说，老罗还是对用户体验和用户需求的捕捉超于常人的，非常厉害，他能快速的感知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会更好，用户体验会怎么样，我觉得跟他长期使用这种电子消费产品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这里面会蕴藏着一些问题，就是像刚才也说了，我们会抠很多细节，我们会用很多头脑风暴的方式去做这些设计，所以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主次的问题，出现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关注的不够多的问题。比如说整体产品，因为我们做的还是一个操作系统，那操作系统它的一致性就没有得到保证，打开这个 APP 感觉哎，这个体验很好很不错，但打开另一个你发现要重新去学习，这个其实你在别的操作系统上能看到他们在一致性上至少处理得很好。那包括一些底层的逻辑，就是对于手机来说，你核心要解决的用户的需求是什么，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其次是什么，它其实是应该有一个需求重要程度的排序的，但这个排序在当时我们可能相对比较忽视，大家都没做过嘛，包括老罗也没做过，然后我们整个产品部门只有一个，那只有囧爷只有一个人是做过产品经理的，他之前在阿里，他当时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算是导师吧，一个入门的导师，就是他告诉我产品经理其实还要关心哪些东西，因为确实我在刚到锤子的时候，我以为产品经理就是交互设计师啊，就是画画界面，就是模拟一下用户怎么使用的这么一个角色，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并不是嘛，所以这是第一段经历，就更多的关注一些细节的体验，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经验。那第二年2014年了嘛，2014年那个时候正好是 O2O 就掀起狂潮的时候，当时有非常多的资金进到这个行业里来，你拿着 PPT 就可以去融到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上千万的投资人的人 push 的也会非常急大家去涌入这个市场去做 O2O。 当时我们做的 O2O 项目就是上门美甲，我们当时在上海创业叫嘟嘟美甲，然后也可以说算是行业里的第二名吧，就第一大家知名度肯定更高一些，大家都知道是何丽佳，就是雕爷，那个雕爷后来还写了好几篇文章来吐槽我们，或者说来那个说我们不行吧，当时有这么一段经历。上门美甲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的成长又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开始认知到业务的问题，认知到行业的问题，就有了这些视角。因为之前其实在锤子我们关注的几乎就只有体验，而且当时确实它的产品形态决定了你只需要关注体验，相机相册对吧，录音机这些它的需求和场景是非常明确的，你关注怎么把这个体验做好就行了。但是在上门美甲这个过程中，因为它是一个 O2O 了，所谓 O2O 就是线上与线下结合嘛，那线下的这个和线上之间的关系它就变复杂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开始慢慢意识到产品跟业务的关系，而且这个是慢慢意识到的，刚开始我就只关心怎么下单，这就是前面说的问题啊，就是天然的我会觉得产品经理不就是做 APP 的嘛，就当时我们做的叫 H5 网页嘛，但是其实也是做功能做界面做交互，当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方面。但实际上你看整个业务有业务视角之后，你会发现当时很多核心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下单流程， 不在于这个非常基础的这个界面该怎么设计，而是比如说美甲师该怎么进入平台，进入平台之后该怎么管理，他们怎么提供标准化的服务等等。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业务产品，包括你的后台系统，包括你用来管理美甲师的工具，包括当时其实就像前面说的一样，我对这个职业的边界感认知是非常窄的，就我觉得产品经理就应该做界面，那其他东西我压根儿都没有关心，我就在等着别人解决。但是我作为一个算是合伙人，算是联合创始人，其实应该把更多注意力精力花在现在整个项目遇到什么问题了，整个团队遇到什么问题了，遇到的是可能是美甲师的服务做得不够好啊，用户投诉很多，那我应该想的是产品的手段怎么去解决这些，甚至这个产品可以是更广义的产品，可以是美甲师的入驻流程、培训流程，这些流程它本身也是产品，但是当时没有这种认知嘛，就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在当时的一个问题，然后以及意识到问题之后的一个新的认知迭代吧。那这个项目我们单纯从业务或者说从做的这个事情来说，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点是平台撮合的价值没有很高。一个平台它能够创造很大的价值，其实往往是面向及时性的需求。什么是及时性的需求呢？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打车，那我很少除非是出远门吧，我很少会提前两个小时，就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知道，大量的这种需求是及时性的，包括点外卖。所以当及时性的需求出现的时候，另外的供给方，不管是司机配送员，还是外卖的店家，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中间的撮合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往往如果能提早安排的平台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重要性会大大减弱。比如说顺风车拼车这些，你会发现有很多远途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大家用拼车群，大家用一个小的论坛就可以去组织起来了。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服务的标准化难度非常大，它是一个非常非标的服务。就哪怕是标准化的服务，比如说网约车，之前我在滴滴待过，那滴滴有1400多个投诉类目，就是你都不敢相信说就是一个打车，乘客就是上了车之后司机把他送到目的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你一旦规模扩大了，就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一些问题。我找不到乘客了，这是很容易见到的，乘客认为绕路了，司机认为没有绕路乘客带了狗上车了但有味道，乘客在车上吸烟了，乘客醉酒了，说不出家里在什么地方，下不了车，等等等等，这样的大量的纠纷问题，大量的意外问题，它就会让你这个服务变得难做。那你就更不用说上门美甲了，上门美甲是你把一个美甲师派到人家家里去，那到家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服务它的复杂程度一下就又上升很多。有的是你这个搞得不卫生怎么办，你这个桌子的位置不合适怎么办，你没有温水怎么办，你这个插电的地方不合适怎么办，以及这过程中大量的对服务标准的这个不统一，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送到目的地就行了，那这里面的投诉和意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之前在滴滴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过，就说外卖为什么相对来说纠纷更多的在于餐品而不是在于外卖员，但是网约车平台的很多问题往往在于司乘之间，那是因为司乘之间接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司乘之间平均你一个打车这样的服务，它提供的时间往往司乘之间接触会超过20分钟，那对于一个外卖员来说可能就10几秒，那对于一个美甲来说通常来说是1个半小时啊，那这一个半小时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概率一下就上升了很多了。所以服务标准化很难这件事儿也限制了整体规模的变大，它可能就最后会变成一个，就是这种非标的服务最后会变成一个信任的生意啊。你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比较重决策的，想要去做个咨询，想要提供那种比较复杂的服务，可能因人而异的心理咨询或者怎么样等等，这样的服务它是很难出现标准化的平台的。这几个问题是导致我后来在反思说我们这个项目最根本的几个逻辑上的问题。但是你看这些问题，当然现在看它是一个成长，它是一些经验，但当时确实是看不到的。那接下来一份工作呢，是我意识到了需要离业务更近， 因为我知道产品是服务业务的，或者说整个业务它就是一个广义上的产品，所以我到了另一家公司，在杭州的，叫点我达。这家公司是跟达达类似的公司，它是专门做外卖配送的。我当时去了之后，确实就跟之前的预期类似，因为开始关注策略和效率，开始在这个层面有了更多的成长。之前所谓的只关注体验嘛，就只关注界面怎么设计、交互这些，我觉得相对来说已经掌握了。那这家公司是对接一边是外卖平台，一边是外卖员这么一个专门做外卖配送的平台。这家公司大家听起来就知道在当年还是存在的，但是后来各个外卖平台自己就开始做这个配送了，所以算是在外卖整个行业的这些巨头夹缝当中生存吧。那这家公司后来投靠阿里，刚开始是给饿了么做各种这种众包配送，后来饿了么没有接受，这家公司自己做了嘛，所以这家公司就投靠菜鸟了，算是这个品牌也就消亡了。那再接下来就到了滴滴啊，滴滴这两年多的经历，我感觉是洗心革面的经历，就是整体的成长和对产品的认知有了更大的一个变化。当时我在的团队就是于军老师的团队，那于军老师我不多展开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他啊。他是中国早期非常厉害的产品经理，而且他确实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眼光和他的这个经验他不是很容易复制的。那当时也遇到了好多在团队里的牛逼的同事，就在点我达的时候，我自己的在做产品这方面的ego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发现在整个公司那十几二十个人的产品经理的团队当中，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成长的空间了啊。包括当时的老板，我可以说他业务能力很强，他对这个商业理解很强，但是在产品上面我能做出的决策，我的认知，我对这个用户的理解，我的场景需求这些的判断，我觉得可能我就是公司最牛的了啊。所以我的ego当时很大的，我就当时抱着一个我看看这个大厂，因为点我达它基本上是我当时在的时候是融资到D轮，然后用户的订单量可能是一个百万到千万之间的，那我要去一个亿级用户的，那当时点我达的用户量可能是一个百万级的，可能最多上千万的这么一个用户体量，我想去一个上亿级的用户体量的公司看看，这个公司是怎么做产品的。当时去了之后真的是深受震撼啊，就确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跟自己哪怕同职级的同事，甚至比自己还要低职级的同事去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对自己做的这块东西的认知是非常非常深入的，有大量的思考，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分享。这也跟当时是于军老师在带这个团队，非常强调思考，有比较大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重新再开始思考怎么做产品啊。那这整个过程当中，我的经验呢，大家可以去听三五环的第70期做司机产品的思考，在这儿呢就不多展开去讲了。那在滴滴为什么说是洗心革面的两年多呢？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是自己成长比较快，也对自己自我肯定更强的一段时间。就我很难说之前在做美甲的时候我对美甲有多深的认知，我很难说在锤子的时候能对一个手机有多深的认知或者多大的经验，但是在滴滴的时候我可以说在2018年左右，我在做的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司机群体的产品，那我就肯定是全国最懂司机的产品经理。那听起来确实很像吹牛逼，就是之前我吹牛逼比较少，这里确实可以吹这么吹一个。就它并不意味着我做出了多少牛逼的产品功能，改变了产品，这个当然需要机缘，需要运气。我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同样的需求或者一个同样的问题，我经手做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是比其他的人做得好，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对司机的这个群体，对做司机的产品研究的最多，研究的最深，经我手的这些需求和我去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至少是非常非常自我肯定的啊。就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那么多用了，因为后来网约车的平台变成熟了，成熟之后基本上大家就大差不差，也不需要太多新的东西了。另外呢，就是铁拳下来之后，整个行业已经变成了半个政策驱动的行业了，那本来也没几个平台，没几个公司，就更没有什么需要迭代的了。那这也是你会发现大多数早期的产品面临的问题，就是你业务能力很强，但这个墙也还是窄，所以很多人选择了只能走管理 啊，这儿就不展开说这件事了。那再后来的几段呢，我觉得都时间其实都不是很长，都每一段都一年多，不管是在阿里在淘宝，还是后来又去诚心优选做社区团购，这个过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尝试能不能爬一爬往上走管理啊，发现确实不行啊。管理首先对我来说特别没有乐趣，另外呢就是也打不过别人，你能看到跟自己同职级或者在同样位置的人，他们这方面就是比你厉害，你跟他们去竞争其实是没有任何优势的。那我自己呢也有点做产品的执念，还是想做那些有思考的，那面向用户的，这些思考不是花在人际关系和老板需求上，就是花在用户身上。这几段经历是很多朋友觉得，哦，你看刘飞大概是他职业上做到什么 P 级啊，或者他职业上管了多少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我最后啊，在职业发展当中从大厂出来之前最高光的时候，或者履历上也就这样，这是最好的时候。但实际上我觉得反而这几年我的产品能力毫无成长，还有比较大的退步，确实说鬼话的能力啊，跟人去开会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啊，汇报的能力，写 PPT 的能力，我觉得都是有提升的啊，但是确实产品的能力没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产品能力我的巅峰也就是在滴滴那段时间了。这就说到其实大厂的产品都不是产品了，就是螺丝钉嘛，或者叫你赚钱再多也就是黄金螺丝钉。那今天我在做产品牌做播客，其实我认为更接近于我认为的做产品。那面向用户迭代也就像我早期在产品经理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一样，你是面向用户做自己的产品迭代，然后看着它慢慢变好，能创造价值，能收到回馈，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那以上呢就大概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经历啊，这个是作为补充，就是我为什么接下来会有这些总结，这些经验，这些想法，它都是源于我之前工作这些年的一些经历。所以这些肯定也不是说啊整个行业的公认的一些真理，或者说是一些铁的法则，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确实就是依据我之前的这些经验和我对行业的看法，我经历过什么样的周期来总结复盘出来的。第二部分我们聊聊产品。当然要聊产品，首先我们就要看产品的定义，到底什么是产品。产品是什么？产品应该是用户接受的整体的体验，这个前面也提到过了，我在嘟嘟美甲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儿的。就产品不是 APP， 产品不是网页小程序，不是界面，不是交互，产品是整体体验。你就像之前王兴说过，美团外卖最重要的不是 APP 有多流畅，不是说多少秒能打开，不是这个页面跳转有多合理等等，是送餐快不快，送到的菜汤撒没撒啊，可能还包括菜品全不全等等。 APP 当然也重要，但是它只是这中间的一部分。再比如说滴滴快车啊，快车这个产品它也不是 APP， 是 APP 之外还包括在司机服务等等，这个车型是什么样的，乘客能多长时间接到单等等，这样的整体体验。包括你从司机来说就有很多司机的服务标准里要不要进小区，司机的车里允不允许有异味，司机的车型和司机自己的这个身份，自己是不是需要考核啊，司机的安全性问题怎么保障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产品。所以通常大家的认知就会稍微有点偏误，基本上很多人的认知里就框死了，只做功能的人，只做 APP 的人才是产品经理，实际上不是。像快车的产品经理严格来说就一个，就是快车事业部的总经理。手淘的产品经理就是之前把手淘做起来的蒋凡，而不是蒋凡下面带的那几百个叫产品经理的人，就是反而是总经理，反而是老板在做产品经理真正的工作，是事业部的老板，是决策整个业务的老板，决定了整体的体验。很久以前啊，我跟一个传统媒体的行业老板合作过，他当时要做一个内容社区，然后他对这个产品的理解就是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APP 开发完啊，这个代码写完，然后上架，上架的 App Store， 上架的各个应用商店，就等就行了啊，等着人来用，这个产品可能就成立了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嘛，内容社区的内容才是产品，或者说它是更重要的产品组成部分，有的时候它比交互和界面要重要的多。最早这个内容社区是什么人，会分享什么内容，这才是更核心的价值所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知乎的早期种子用户， B 站的早期种子用户都是什么样的 人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内容产品、社交媒体产品尤其如此。所以在这些公司决定内容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决定来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大 V、 这些头部是什么样的，这些角色其实比产品经理更像产品经理。那这一点也是我从业十年最大的感受了。你要做产品，你就得做整体的，不然你就只能变成螺丝钉，或者你还是依然是执行方，虽然你这个顶着个 title 是产品经理。当年乔纳森在苹果做设计总监的时候是获奖无数的，他拿到了很多很多设计上的奖项，结果发现因为整体的产品设计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没有得到用户的肯定，没有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他做的产品当时是牛顿第二代，就根本卖不出去，根本没有做成功，所以一样不行。后来乔布斯回到苹果给他放权，他们一起做，他才能够掌控真正的产品，才能够发挥他的真正的设计价值，真正的做产品的价值。 OK， 刚才说的就是产品的定义是用户接受的整体的体验。那接下来聊聊什么是好的产品，或者怎么做好产品。迄今为止我认为的最好的定义还是之前我的老师于军老师他讲的创造有利可图的用户价值。这个现在在行业内也有很多传播，很多流传了。那用户价值就意味着必须是围绕用户的，价值就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嘛，或者说同样的问题你解决得更好，这后面我们会反复展开说的。什么是创造价值呢？之前刘强东提到过一个检验法则，成本、效率、体验。你要么降低或者不提升成本，要么提高或者不降低效率，要么提升或者不破坏体验，这三者至少有两条你这个产品才能成立。有一些其实是很显著的，比如说网约车这个行业，它跟出租车行业比，你一个巡游的司机和派单的司机，它的效率是天差地别的。你路边招手打车和下单之后再下楼啊，正好司机到了你再上车，这样的效率，两边的效率都有巨大的变化。创造有利可图的用户价值，那这里面的有利可图指的是什么呢？是必须能赚钱的。有利可图这个词儿用的是非常好的，它指的不是创造赚最多钱的用户价值，是有利可图，指的就是能赚钱，或者说你有潜在赚钱的可能性也可以，但是一定要能赚钱。你不能说你做慈善，对吧？那用户很开心，做产品的人最后赚不到钱，你也不能长期持续的。这一条也是很多早期的创业者大家容易忽略的。这个当然跟过去历史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在很早期腾讯，当时马化腾差点60万块钱就把整个 QQ 给卖掉。当时 QQ 已经上千万用户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嘛，因为你用户体量在这儿，你可以想办法去赚钱。但是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产品的逻辑，所以认为啊，你这个公司值多少钱就是按你的净资产去算的，所以当时算腾讯公司的这个价值啊，它就是按公司里有多少桌椅，有多少电脑啊，大概是这么去算的，它压根不算用户的价值。所以后来大家慢慢意识到你有用户量，用户愿意在你这儿花费时间，你就大概率能找到赚钱的办法。但是后来因为互联网的泡沫也好，因为资本的涌入也好，大家又更偏向另一端了啊，这边又更极端了一些，觉得只要有用户就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大量的产品开始用这个用户量掩盖一些事实，就是用户量背后的投放成本大家压根都看不到。就很多 APP 就有人用，有很多用户量，每天都有很多活跃的这个使用，每天都花很多时间，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花补贴打出来的，最后平台不再给用户钱，平台瞬间就黄了。之前现在其实很少了，但之前出现过很多那种，你只要打开页面就我就给你积分，你打开页面不管是看视频还是看图文看新闻，我就给你积分，看小说这些。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你积分一旦没有的时候，那用户就不在这儿消费了嘛，你最后还是要靠体验吸引住用户的。那说到赚钱，商业模式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大概就四种：出售、抽成、广告和增值服务。出售的话指的就是你只要卖出的这个收入能大于成本就可以。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个体户啊，或者非常有利于小公司小团队的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开发者你可以就用代码就能变现了，因为现在很多框架和很多底层语言的呢它是成熟的。你早年间你可能想要开发一些什么东西还得自己写个操作系统啊， Unix 就是这么来的，有的甚至还自己写计算机语言，比如说 Java 这种。现在都成熟了啊，各种东西配套的组件甚至很多开源的东西都可以用。那消费品 之前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你要考虑供应链的成本，复杂的产品你光打个样可能就上百万。所以目前来看，对于小团队，对于个体户，卖 APP 和卖内容都依然还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啊。当然也不光是个体户和小团队了，就我们都知道，像字节它之所以是一个印钱的公司，是因为不是因为它的收入比其他各种头部的公司多，而是因为它的成本比很多这样的公司，头部的公司要小得多呀。就它确实就是一个纯线上的平台，它最大的资产就是自己的人力，或者最大的成本就是自己的人力了。所以如果想要做个体户的话，可能大部分朋友一般选择的也是做内容，比如自媒体，用写代码的方式，这种杠杆更高，比如做独立开发者或者独立游戏工作室。这是第一种，出售。第二种是抽成，抽成一般是平台型经济的这种赚钱的方式，撮合交易，从交易里面赚取佣金。滴滴它是一个典型的。Steam 全球最大的游戏平台，它也是典型的用抽成来赚钱的产品。很多直播平台，比如说秀场直播或者说游戏直播平台，基本上也是用抽成这种方式。但是注意啊，你看虽然都是交易平台，但是淘宝不是，淘宝不是靠抽成，淘宝靠的是广告。那这就是第三种，广告。你像Google、百度、抖音等等，都是通过个性化的广告来赚钱啊。当你搜什么东西，当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能判断你这个人需要什么，所以我给你推送更精准的广告。那这个广告的性价比通常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淘宝其实也是，因为赚钱的大头是投放的费用，它跟竞价排名差不多，大量的商家要给很多钱去要到一个广告位，那大家就会购买他们的产品，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经常说嘛，阿里巴巴其实是一家广告公司，对，它不是一个抽成，靠抽成赚钱的公司，当然也有抽成的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小。最后呢，是增值服务。中国最早在增值服务上成功的产品是 QQ 秀啊，这个当时前面说了，那腾讯要卖的时候，是因为它实在找不到赚钱的办法，那服务器成本也越来越高，后来 QQ 秀拯救了 QQ 的商业化。包括后来的 QQ 空间，这种模式其实讲起来大家现在也都很容易理解了，包括现在的游戏里也很常见，就你很多游戏都可以免费玩，但是你想要往前走一步，你想要买好的装备，你想要让自己好看一些等等，那你就要花钱。还有就是各种有付费的 VIP， 但是是建立在免费用户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产品，现在也非常常见。基本上就是这四种，出售、抽成、广告、增值服务。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或者见不得光的，比如说用户量很大，你会发现它也不向用户收费，就是把用户数据转手一卖啊，就能赚到很多钱。最近好像有新闻说五八同城在干这种事儿，把大家的一些简历给卖掉啊，这里面有一些纠纷，就还没有定论，或者说我没查到有这样的定论啊，这个不一定怎么回事。另外就是国产输入法也大都有这个问题。就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手机开了录音，或者他窃听我等等。就首先录音这个权限基本上是不可能随便调用的，那随便调用完蛋了，对吧？你这个耗电什么的，就立马就被暴露了。通常来说，不是因为录音窃听，是因为你输入过这个东西，你去任何地方搜索，你不都得输入吗？你跟别人聊天，你也得输入，那输入法可能会把你的数据给卖掉。国产的输入法通常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换用官方的输入法，或者去找那种更安全一些的输入法。那对于产品来说，想清楚 ROI 最大的商业模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就是小团队，你其实没有钱去做大规模的投放，你主要依赖的还是靠用户自然的口碑传播，那你最好就是免费的 APP， 然后用付费 VIP 的增值服务这种形式，不要上来就收费，这样的话用户传播很难。你像抖音，它靠的是这种刷刷刷中间刷出来的广告，效果就很好。但是同样的，爱优腾为什么就不大行？还是得靠会员。那是因为你如果爱优腾也是插这样的广告，你只插十几秒、二十秒，那感觉不划算，因为它整个内容可能一两个小时，你跟抖音你没法比这个比例。那你如果说一下差五分钟、十分钟，那你这个体验就太差了，没有用户可以看完的。从这个整个广告时长来说，抖音可以插的广告时长是非常高的啊！你每天你如果是一个刷两个小时抖音的人，你可能中间有十几二十分钟是在看广告的，但是你可以接受啊，因为你可以瞬间滑走。但是在爱优腾来说，你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就是具体产品形态，它会决定你这个商业模式到底哪个更容易成立。 所以爱优腾主要可能还是靠会员收费，以及说有一些自制的内容，在自制的内容里面再去接广告啊，让它用比较软的形式融入进去。那关于商业模式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任何产品都得有商业模式，你得考虑怎么赚钱啊，这也是我可能在从业一些年之后才慢慢意识到的。就甚至包括于军老师之前跟我们提到过，他在百度的时候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商业上的意识，或者说对交易的理解并没有那么深入。就我们做的任何产品它都是在交易嘛，就我通过一些成本制造出来一些产品给用户，用户来付出一些什么，最后我能赚到钱，这中间都是在做交易。但是如果你只关注体验，只关注你自己啊，能给用户解决什么问题，那其实就缺了一块，缺的就是交易的这一块。那在交易的这一块里面，首先要认知到成本意识嘛，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你做任何体验都是有成本的。之前少南跟我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是不能吸烟的，那我们要让这个房间里进来的人都不吸烟，用什么办法呢？那通常来说产品经理会想一些，比如说我要贴标语禁止吸烟，让大家意识到，我要放这个烟雾探测器啊，我要放摄像头去监控啊，再做一个行为识别或者怎么样等等，这是很天然的产品经理的解决思路。但最后你会发现，成本最低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你派个人在那站着嘛，一吸烟你就说不能吸烟啊，那个人就不吸烟了，就很有可能派个人站在那儿，你的解决起来的成本最低，效果反而最好。你像 Uber 当年跟滴滴打的时候，就相对就比较痛苦，因为滴滴解决很多问题，它确实不是用产品化的方式去解决的，它就堆人，让人去判断，人去解决各种各样这种问题。你包括后来我在滴滴做司机方向的时候，就遇到过我在注册流程、我在入住流程上，包括我在入住的时候，就司机在注册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可能就会打客服电话，所以我当时也花了很多精力在做客服的工作，在梳理客服流程，就整体注册入住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尝试用产品化的方法去解决。但后来跟地区的一些同学去沟通的时候，发现派当地的同学去摆个摊，说定期的会有什么什么场地啊，大家可以去当面去注册一下，去沟通一下，能解决相当多的一部分司机入住的问题。因为有的司机他就是年纪比较大了，他也找不到人能帮他搞清楚这个注册里面的每一条该怎么填，你在这个页面上面优化再多，就真的不如线下派几个人去当面帮他们搞定。听起来好像看似是一个抖机灵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背后代表的还是成本意识，就是你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首先想用什么多高明的方法，而是先去想说有什么低成本更有效的方法，这是一个成本意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之前我们在 O2O 的时候，当时接触了很多上门服务的这些案例嘛。那比如说当时就有一个不是一个了，很多项目在做上门理发。啊，上门理发他讲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用户体验是这样的，就用户你只需要坐在家里，你不用换衣服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流程，你可以慢慢的挑选样式和美发师，你不用到了现场的反复的去沟通，这样节省时间嘛。各种器具呢理发师都可以带上门，你家里呢只需要准备热水就行了。理发师带那个器具里面就包括了镜子，包括了躺椅，包括这种各种工具吧。那同时呢理发师会确保服务流程和卫生情况足够满意，他会包括给你把地面清理好，他会有专门的这套工具。另外呢，因为是上门，所以可以省去店租啊，它可以让整个价格更便宜。那是不是听起来好像从体验方面来说还是 OK 的，就至少没有听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来。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成本就是刚才在描述的这每一项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就我们看不到很多成本啊。店租当然是能省去，但是你可能看不到的是美发师的交通成本，他可能要带着各种工具到顾客家里，但是他带着这些工具如果多的话，他上不了地铁，那很麻烦的话，他需要打车或者坐公交，坐公交这个体验就是可能美发师就会非常差了。他的整个上门工具的套装这些东西都是新的，之前理发店它是固定的，可能就放在那儿就可以了，那你现在要做专用的便携式的，那这个套装本身是需要成本的。同时各种意外情况带来的成本，就比如说你的理发用的那个推子 推子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别人赶快帮你来送。你当然可以派一个团队机动的去给大家补充这些用的出问题的工具，或者说解决这些意外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成本。那再包括按照标准执行的管理的成本，就管理的成本也是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的，就是只要你是提供服务的一个平台，你就需要管理的成本。这些管理的成本是无处不在的，包括你前期的审核，你当然可以做一个很轻的平台，就是一个美发师入驻进来，你就可以让他随便接单，但是你就要承担啊，这个美发师你不熟悉他，你不认识他，你没有任何管控的方法，一定会出问题的，一定有大量的安全问题，你最后没法追踪。那前面入驻这个过程你就要有大量的成本，然后入驻之后你的培训啊，你培训需要成本，然后他去了之后发生了意外怎么处理，发生了纠纷他有没有服务的好，顾客说啊，怎么样了，美发师不承认，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你还要让他啊，比如说我放个摄像头在那儿全程监控，那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大量的成本，那其实是让你的服务流程又变得特别复杂了，等等等等，这些大量的成本其实都是我们看不到的。当算上这些成本之后，你会发现省去店租和给用户体验带来的这个价值，它跟这个成本不一定是能够形成正比的。刚刚说的呢是成本意识，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光有赚钱这方面的思考，没有价值的意识，就是我们还是得关注用户的价值。你像字节当年就一直在挖知乎的大 V 啊，可能经历过那段时间的知乎网友是有印象的，挖了很多知乎大 V， 然后搞悟空问答也是一个仿照知乎的平台吧，当时花了非常多的钱。这个钱花出去的当然是指望说这个平台做起来之后我就能赚钱了，因为知乎虽然那是赚的少但是它肯定是个赚钱的平台，但是会发现你只关注花钱和赚钱反而是留不住人的。知乎的社区氛围是很独特的，至少说在早期啊，它是很有用户价值的，用户来了之后是觉得我能找到我需要的东西的。那你只把这些大 V 挖走，并没有把这个社区氛围挪过来，并没有在产品上做一些能够促进这个社区交流，能够真的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就变得很难了啊。包括说它可能也有历史时期啊，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些原因，就知乎在那个时候已经成立了，它就能够有很强的马太效应，包括后来 B 站会有很多 UP 主被西瓜挖走，甚至据说巫师财经是花了好几千万挖走的，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就同样的剧情在小红书还在上演啊，抖音看着也很难受，但是小红书的这种氛围和内容和用户创作者，它已经形成了那样一种生态了，你就很难说单纯靠花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还是得要反过来重新思考，说我创造的用户价值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只是用单纯的一个成本意识，单纯的一个我只要花钱就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最后就能赚钱的这个单一的思路去解决了。 OK， 这一部分讲的就是要创造有利可图的用户价值。那创造之后呢，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产品的外部性。产品好不代表用户会用，这个很重要，产品好其实不代表用户就会用的，它涉及一个于军老师之前提到的经典公式，用户价值等于新体验减旧体验减迁移成本。新体验指的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产品的体验，旧体验是指的你的产品的替代品的体验，迁移成本指的是用户换成你的产品需要付出的成本。它背后代表着三条逻辑，第一，产品价值永远是相对的，就你的产品能创造的用户价值永远它是相对的，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啊。我做的产品只要是80分就一定有多少用户来用，并不是，你要看市场里面都是90分的产品还是都是70分的产品。第二条，用户的消费总量是恒定的，就用户的时间是有限的，用户的钱包里的钱是有限的，所以当然消费的总量是恒定的。第三，那就得到的结论是你是从别人的手中抢夺用户的，你并不能创造用户，或者说表面上来看你是创造了用户，你抖音是创造了用户，但是这用户原来花在抖音上的时间他一定是曾经花在过别的地方，所以他转移到目前这个现在在刷短视频这样的场景里来了，并不代表着以前就不存在这些场景，不存在这些需求。你说到产品的外部性，说到用户价值公式，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大家也经常提到的就是 IM 大战嘛，就是即时通讯 啊，或者说熟人社交这个领域的之前发生的事情。在2010年12月的时候，米聊就成立了。米聊是第一个啊，相对来说做得非常好的一个 IM 的产品。但是在没多久，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后，微信就成立了。那微信的成立对米聊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微信背后背靠着有 QQ 的团队，有腾讯的这个比较实力雄厚的啊，这个不管是资本也好，或者资源也好，或者用户之前积累的这些信任度也好，或者之前积累的这个用户量也好。但你看这个时间，因为足够早，移动互联网建立一个很好的新的体验，就这个时候你是有机会的。但是后来包括2011年下半年的飞聊，包括2013年的微米、易信、来往这几个啊，网易、阿里等等，他们做的这些产品，其实在两年多之后，三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点已经很难很难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体验很差，他们甚至有可能体验有一部分做的比微信还好。但是对于熟人社交产品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是存在一个网络效应了，就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了，这个时候的迁移成本是高的离谱的。就目前来说，它几乎是不可能用体验差去对比的一个迁移成本了。因为你想要把一个熟人社交产品里的用户迁移出来，你看起来是迁移一个用户，但这个用户他的关系圈子，比如说100个人、200个人都在微信里啊，那你想要把这100个人迁移出来，那又意味着这100个人每个人都有100个啊熟人好友也要迁移出来。那你其实相当于是把整个中国的这些啊熟人网络全部同时能够快速的迁移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是微信不能用了。所以说在2010年底2011年初，你其实还是可以靠体验差去影响大家到底是选择米聊还是选择微信。但是当这个网络效应建立之后，迁移成本是比以前高的太多了，现在高的离谱，所以体验差根本是打不动这个迁移成本了。所以微信的位置也就是做的最牢的一个。那我们展开说一说这三个因素。新体验我们不用多说啊，就是你自己产品到底做得多好，你创造的用户价值有多大。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旧体验，你看刚才我用的用词并不是说竞品体验，而是说产品的替代品的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直接竞品，但是忽视了背后啊替代品到底还有哪些。比如说在2019年字节跳动作为一个资讯和信息平台，它对 BAT 三家冲击最大的是哪一家呢？看似如果说我们真说竞品的话，应该是百度，对吧？因为字节跳动最主要的产品是今日头条和抖音，但是实际上冲击最大的是腾讯。因为你从竞品视角看，今日头条是做资讯，抖音是做短视频，微信是做 IM 做社交媒体的，腾讯视频是做长视频的， QQ 是 IM 游戏等等，这几个好像跟今日头条和抖音关系没有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视频号嘛，视频号当然就是直接竞争对手。但是这些你横向去对比他们的行业，你会发现都是不同的行业。但是确实字节跳动就是在抢腾讯的用户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从用户需求的视角看，他们都是娱乐类的需求，或者说都是用之前大家讲的 kill time 杀时间的这个需求。用户才压根儿不关心你是哪个行业的，我一定是在这个行业内，在这个场景内是来回横跳，并不是这样的，用户不是这样的，而是玩抖音的多了，玩王者荣耀的自然就会变少。或者说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国产剧爆红，或者说最近电影院又复苏了，那刷抖音的人就会明显的有一些波动，就会变少一些。所以说我们做产品要看的从来不是名义上的竞品，而是只看两个标准。第一，你的用户的时间还可能花在哪儿？第二，你的用户的钱还可能花在哪儿？我们再拿网约车举例子，比如说网约车的竞品啊，直接竞品很容易说出租车，还有就是其他的网约车平台，高德、手气、曹操等等这些，对吧？那间接的竞品呢，或者说它的替代品有哪些呢？其实你会发现地铁、公交包括私家车，他们都是间接的竞品。你在滴滴内部看这个数据波动是非常明确的，有的城市地铁一旦降价，滴滴的订单它就会快速下滑。比如说在三四线城市和小镇，电瓶车也会挤压这个整体的网约车的市场。比如说方圆四公里的一个小城，一个县城，你不怎么需要打车，除非你打车的费用降到一定程度，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自己开电瓶车还挺费劲的，我不如打个车，那你的价格就必须要特别有竞争力。 那再比如说对于to B 的用户也是一样，比如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来说，司机为什么来你的平台，不同情况下差别是很大的。退伍军人、退休职工，还是打零工的年轻人，还是兼职的白领，他们的旧体验是不一样的。比如之前我们做访谈做调研会发现，从工厂里面出来的司机通常来说都比较满意，因为同样都是做蓝领嘛，流水线是很枯燥的呀，他不自由，赚的钱呢相对来说差不多，那当然做司机体验更好一些。但是大量的年轻人他是不满意的，因为做司机没有上升空间啊，你看不到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啊。补贴多的时候来了很多白领，但这些白领呢补贴没了立马就走了，他们还是想往上走一走的，那这边能赚个快钱就赚个快钱。所以还是要关注这些不同人背后的需求代表的旧体验到底是啥，你才能知道你怎么能留住他们。说到这儿呢，还有个好玩的故事，就之前在滴滴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的乘客端团队想要做一个小游戏。为什么想要做小游戏呢？是因为发现一旦上了车，用户在行程页面看到的就是一个枯燥的、很无聊的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上要不要做点东西，让用户操作一下、玩一玩？听起来大家已经能感知到这个东西不太靠谱了。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用户价值公式去解答。对于滴滴的用户来说，旧体验是什么？旧体验其实并不是这个滴滴的行程页面，并不是现在行驶中订单这个页面，而是乘客在车上会用的任何其他产品。大家想象一下，一般人打到滴滴之后上车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关闭滴滴 APP， 要么就休息，要么就打开其他的产品嘛。可能打开的是王者荣耀，可能打开的是抖音，可能打开的是小红书，但是不会有人停留在这个页面的。所以你的旧体验就变成了王者荣耀、小红书、抖音。那你一个小游戏你得做到多好才能比这三个还要有意思？那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所以当你的旧体验搞明白之后，你就知道做小游戏这个事儿啊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看到很大量的这种例子了，比如说传统的电视台并不是被新兴的电视台打败的，而是被抖音打败的。现在大家都在刷抖音，都在看爱优腾，所以对这个卫视、对电视的这个需求变小了。比如说淘宝内部就会觉得 B 站和小红书是竞品，因为 B 站和小红书在做大量的种草的工作，所以品牌前面说了它是一个广告公司嘛，品牌为什么要付给淘宝广告？那就是因为我想让用户认知我。那如果说未来淘宝只能承载一个货架的功能，所谓货架的功能就是大家只是来搜索一下，就把你当超市用，把你当一个买货的渠道用，你并不能给品牌带来这个我让用户认知一下我给用户种草，我让用户能够在我这儿下单买产品，而是用户都在别的平台认识到一个品牌，认识到一个产品，然后跑到淘宝上去买一买，我只是看看这个店靠不靠谱。那这样你淘宝当然还有价值啊，但是它的价值就大大被削弱了。那说完旧体验，我们再聊聊迁移成本。迁移成本其实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很多 2C 的产品，他们为什么要做会员，为什么要做年度会员，甚至更长时间的会员，其实就是让你会觉得我会员费反正付了，我已经在淘宝充了八八 VIP 了，那我再去京东买东西是不是就不太划算了。包括很多记录类的工具，印象笔记啊，包括很多记账类的工具，包括很多游戏啊，游戏的积分，我之前积累的这些东西，我离开这个游戏我就要重新开始，这些都没了。所以这些都是迁移成本。 To B 的很多产品也存在迁移成本，比如说大量的学习成本，还有一些就是流程的变化带来的成本。就虽然说很多公司你会发现后台系统真的很难用，但不代表新系统它本身效率高就很容易推动。这里面有大量的我要重新学习，我甚至很多工作流都要发生变化，这其实成本挺高的。甚至有很多大量的 2B 面向的场景有特别多复杂的利益关系，那这里面的迁移成本就更夸张了。就是有很多传统行业，它其实这里面大家也知道有一些灰色的地带，对吧？有一些吃回扣或者怎么样的地方，那你产品推的时候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来自于这个，这些就是迁移的成本会比较高。那对于用户价值公式呢，反过来说，作为防御者也可以利用好这个公式去做好防御。比如说你可以减少体验差，那你会发现很多处于防御位置的这些产品或者公司，他们都是快速模仿和跟进到现在行业里比较统一认知觉得体验非常好的这个标准。之前微软在操作系统上其实是没有太多创新能力的，所以就抄苹果的图形界面嘛，所以 Windows 就成功了。 安卓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模仿苹果的操作系统，都是一样的。那电商网站的很多体验现在也差不多，基本上你做一个新的电商网站，你只要保持行业的一个平均的标准线，基本上在这个层面体验上是拉不开差距的啊，差不多就是一样的道理。除了减少体验差呢，要么你就增加迁移成本，让用户走，它会产生一个损失厌恶。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这样的例子，包括同样的工具，你可以选择做有用户数据积累、有内容积累的、有这些沉淀的，你别做那种用完就挤走的，这样可能就迁移成本会小得多。那最后关于用户价值公式要提一句，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公式怎么用啊，就是想的是这是不是一个物理公式、数学公式，我能往里套，有没有一个什么非常具体的量化的办法啊？确实没有，因为之前有人就问过于军老师说这个该怎么算，我怎么知道我的产品是60分还是30分还是90分，这其实确实不是一个能够精确量化的一个公式，它就是一个指导思想。这背后其实确实还是非常考验你对产品的认知，就有些人可能对产品体验差的评估和对迁移成本的评估就会有显著的问题，但是当你真的了解这些产品之后，你一眼看到你就大概能知道说这件事儿用户会不会做，这个时候就说明它这个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基本上你就能用这个指导思想去得出结论来。那往往你要去抠细节，还要去算说啊，它到底是差 0.5 还是1分，这个时候往往差异是不明显的，我们也很难从这个指导思想里面，从这个公式里面得到什么非常明确的结论了。第三部分我们来聊用户，说到用户呢就得先聊场景。首先我们看几个命题，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到底是真是假。第一，宅男有玩游戏的需求。第二，爱美的女生有美甲的需求。第三，慢性子的人打车的时候都不会很着急。第四，用户不会买一卷没用的卫生纸。这四个听起来好像会觉得差不多是真的吧，就是可能80%-90%应该是真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说法，你会发现这个命题它就伪假了。比如说当宅男没有收入，那他就得忙着去赚钱，所以玩游戏的需求就会减弱。爱美的女生如果是在疫情的期间，她完全没有美甲的需求，她不用出门嘛。慢性子的人在会议迟到的时候他也会着急打车的，那为了拼单的优惠，用户也会凑一卷卫生纸，哪怕说暂时现在没用，但是我也会凑一个，我为了省钱嘛。所以说你加上一个场景之后，很多命题都会发生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扭转。所以说场景很重要。比如说之前我做司机的产品，那司机使用产品的这个场景，外部场景其实很容易判断，因为他要把手机架在车里，要架在前方，那这个时候他手机整体是一个晃动的状态，他离的距离也比较远，所以你的字体要考量，你的按钮要做对应的调整，你的交互要相对非常简单，包括这里面很多信息的传递，你不要用视觉化的方式，最好是用语音播报的方式去交互，那这些都是你可以考虑的外部场景。那比较难捕捉的是什么呢？是心理场景。我记得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经历，我之前去日本东京的时候，在秋叶原一个二手手办的店里买了一个手办，当时花了多少钱，可能就1200块钱吧。那这个手办当时买完回家之后，我就在想，哎，如果是我日常生活里，我会买一个1200块钱的手办吗？在淘宝上好像真的不会。但为什么我会在秋叶原的时候我就会买这个手办呢？那就是因为当时的心理场景是不一样的。那我可能在淘宝上，我当时所处的场景就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我早上刚花了10几块钱吃了个早饭，中午花了20多块钱吃了个午饭，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可以花1000多块钱买一个还不错的手办，那我肯定觉得这个太贵了，我这一天才花多少钱。但是如果说当时是在旅行的途中，那这次旅行花了好几万，那在好几万的这个整个账户里面，我只需要抽出1000多块钱我就能买到这么一个手办，好像比起来它就变得合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场景。说到这儿呢，就可以提一下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他在1980年就提出了，人们呢会把消费划分在不同的门类里，通常都是非理性、非经济的，也就是所谓的心理账户。就这些心理账户大家是划分好的，但这个划分通常来说它不是说那么讲究理性的，就可能旅行的账户就是多一些，然后日常生活的账户就是少一些。所以场景不同，你会发现用户价值 就截然不同了，用户在这上面的付费意愿也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强的需求场景替代弱的需求场景去做产品设计啊，比如你会发现得到薛兆丰老师的课，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会去听经济学，就看起来是一个好像离自己比较远的一个学科，那就是你如果只是把它作为兴趣爱好去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业的技能去学经济学，那这个确实没什么场景。但是如果把这个经济学包装成或者解读成它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很有用的，在职场中就很有用的，当然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虚假包装，就如果你这么去讲，那大家对经济学的接受程度就会高很多，因为这个就真的面临具体的很强的需求场景了。同样的，也可以用强的付费意愿的场景替代弱付费意愿的场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旅游的场景里面，付费意愿就会强于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可以再举一个比较 tricky 的例子，tricky 这个词儿我一直没想到在中文里有什么很好的这个解释方法，就确实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大家用这个词儿比较多，就相当于是可能比较狡诈的、比较抖机灵的、比较歪门邪道的一种方式吧。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就小罐茶它为什么能成立？小罐茶它1000块钱这个价格呢，你看起来确实挺贵的，然后它说实话，就因为我也做茶行业嘛，他们的品质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买？那就是因为它的场景确实不是自己喝的场景，它的场景就是送礼的场景，就有点像脑白金，对吧？脑白金为什么卖的那么好？因为是送礼的场景。那小罐茶它送礼的场景解决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当大家都知道小罐茶差不多一盒是1000块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心理的认知，当你送礼的时候，送茶叶，送或者送一些其他的这种不是明码标价的标品的时候，送礼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很难证明我这个价值。你当然想表达你对他的谢意，或者说送的这个礼物有多贵重，但是你不能直接塞钱嘛。那你如果送一个茶叶，很容易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你送的是一个几千的茶叶，但是他以为你送了几百的，他随便喝了，或者说你送的这个心意没有被认知到。那小罐茶它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有一个价格锚定的一个作用，当你送的时候他知道，哦，原来是这个牌子，这个牌子还挺贵的，那他可能至少就知道你这个礼物的轻重了。那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例子也挺有趣的给大家参考。所以说用户在什么场景下用，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当然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差别非常大。我们看到的很多新的产品，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当你细想场景的时候，它是经不住考验的。比如说 AI 绘图很火，每个用过的人都觉得非常惊艳，哦，这么几个词它3分钟就能画出这么好的画来，非常好。但是真正解决问题了吗？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谁？这个是需要考量的。后来你比如我其实在 AI 绘图这方面一直在做研究，一直在看现在的一些变化，就会发现真正用到的可能是那些对细节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游戏的原画师概念的设计师，还有一小部分，真的确实是一小部分的内容创作者，就是对插图封面这些有需求的人，那实际上需求也不是那么大。那在很多场景下它有潜在的用途，但是现在还没有特别成立。比如说在电商的领域，电商领域你用它来做，当然很多人在讲这个故事啊，用它来做模特，我拿着你不同的产品就快速生成，我就不用再拍了嘛。但是实际上现在 AI 绘图的可控性相对还是比较差的，你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在调试中间的局部，调试一些细节，它的控制起来非常难。所以这就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并没有真的落到这些具体可用的大规模的场景里，那这就是产品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立。很多喜欢讲故事的创业者啊、投资人啊，或者说自媒体吧，都会用一些概念去蒙蔽具体的场景。比如说 AI 就是一个，包括之前的 Web3， 包括元宇宙，都是这种典型的概念。这些概念跟场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说你这个产品是做 AI 的，它就一定是成立的吗？就这肯定不是。或者说你说是做 AI 的，你这团队有多大的这个背景，多牛逼的背景，你融了多少的钱，它不构成任何意义。就是你的场景到底是什么？目前 AI 的项目里，我感觉除了做大模型的 AI 项目，其实大部分都还在探索场景。比如说你说我是做 AI 的，我是做 AI 生成白噪音的，我 AI 生成的白噪音有非常多的个性化，我可以去定制，我也不用去录音了，所以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那就可以问 你跟潮汐这个产品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潮汐如果也做了 AI 生成，你的优势在哪？那潮汐人家是懂用户的呀，人家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白噪音冥想相关的这些音频的内容呢，那这些内容他们是很专业的，他们知道 AI 怎么去生成更有价值。那这个时候你只掌握了一个生成的技术，这个其实是不太构成壁垒的。所以最后就还是要围绕场景，基于场景。所以我前几天还分享了一句话，就是 AI 项目的核心不在 AI， 通常来说才更成立。就是你的核心肯定是要围绕用户，围绕场景的嘛。那场景的背后就是用户心智，我们从外面能观察到的信息是各种各样的场景在发生着什么，那内部的思考过程就是用户的心智，就用户会怎么想问题。认知用户心智最好的方式是经济学，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它是一个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其次呢，就是社会心理学，其实本来也是交叉学科。思考快与慢经常被称为是产品经理的必读书，那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行为经济学的通俗的畅销书来说，它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它揭示了一个非常看起来挺简单但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经济学的发现，就是人不是理性的，经济学很多时候会假设人是理性的，这是错的。非理性的认知是来源于认知偏误的，这跟我们人心理的构成，我们人怎么会思考问题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丹尼尔·卡尼曼，他是2002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得主，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在这儿就可以简单说几个认知偏误，大家听完就有感觉了。几乎全部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例外的。第一个就是损失厌恶啊，甚至那个行为经济学家对他做出了一个量化的评估，损失带来的负效用为收益正效用的2到2.5倍。我们看这样一个实验，第一组实验是被实验的团体先持有1000的现金，需要做出选择。A 是50%的概率把这个现金增加为2000， B 是100%的概率将持有的现金增加为1500。那这个实验呢，被实验团体16%选择了 A， 84%选择了 B， 也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很确定性的100%的概率把持有的现金增加为1500，而不是冲一冲啊，一半的概率是2000，一半的概率是1000。第二组实验是同样的实验团体先持有2000的现金。选项 C 是50%的概率损失1000，选项 D 是100%的概率损失500。那这个实验当中就完全不一样了，同实验团体的69%选择了 C， 31%选择了 D， 也就是大部分人选择的是50%的概率损失1000。就这个时候大家反而要冲一冲了。但你实际上算的话，这两个只是题面不同，这两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题，它的数学期望是一样的。因为原来持有的这个，当然持有的这个本来也是一个假设嘛，因为你按概率算最后得到的到底得到多少钱，它是存在一个固定的概率的。所以实际上就因为题干描述的不一样，大家选择就有这么大的不一样。那这就是因为大家会天然的产生一个损失厌恶，你现在有2000了，确定性的损失500我都不想选，我想选的是冲一冲一点都不损失，这样心里才比较过得去。但当我有1000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想要让它变成2000啊，它变成1500我就觉得够了。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现象。说到损失厌恶的现象，其实在互联网产品里最常见的一种利用就是拼多多了。拼多多产品里大量的活动都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就是我先给你一些钱，我给你100块钱，100块钱我已经给你打到账上了，你现在已经提取出来98块钱了，还剩2块钱，你分享给好友，就可能分享几个就可以了。刚开始不会明说，当你分享的时候，你发现分享得来的这个钱或者积分，或者说离这个进度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是你还是觉得，哎，我这个沉没成本太高了，这个钱他都给我打到账上了，我现在只是在提取。你在这个心态下就会不断的反复去分享，啊，尤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这个陷阱的人，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当然，我们不展开说拼多多啊。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认知偏误是存在的，那认知偏误不代表就是欺骗用户，你知道用户存在认知偏误，知道用户是这么看待问题的，要怎么做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第二个常见的效应是锚定效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我经常讲，是讲一个电饭煲，一个电饭煲商家吧，他在卖3个电饭煲，第一个电饭煲呢是130块钱的，它的功能非常少，长得呢也不怎么好看，它的销量 只有100多，因为实在太简陋了。那第二个电饭煲呢，卖440块钱，它有9项功能，销量呢500多一点。第三个电饭煲呢，卖390，也就是比刚才440的便宜50块钱，它有8项功能，它的销量是10000多。就你如果打开这个商家的页面，你会发现啊，存在这么三个商品。这个时候你首先想的是什么？可能是，哎，这个商家为什么还要保留前两个商品？那我直接把这个130的和440的干掉，我让这个390自己的在这卖就行了，因为它销量根本不成正比嘛，我还能节省库存空间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如果你去搜很多商家，就其实各个品类的都是这样，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有差价的产品。那他们之间总会有这三个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消费者在逛这个店的时候，他的整个感受，他首先看到130的这个实在太简陋了，也长得很难看，那肯定不会考虑。然后再看到这个440和390的，在想，哎，这两个价格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我要比比看。发现这个440的多了一个功能，比如说是多了一个语音助手的功能，智能语音啊，我可以让它自，就是语音互动吧，语音交互，让它给我开饭或者怎么样。他想了想，哎呀，这个东西好像日常几乎用不到，感觉是个很鸡肋的功能，又贵50块钱。那对于我现在来说，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买这个390的啊，买这个电饭煲，而且买的时候还觉得自己特别得意啊，我是因为我自己非常理性合理的一个选择，所以最后做的这个决策的，我没有买那个更贵的，没有买那个特别便宜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中你并没有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电饭煲到底该值多少钱，因为你是用对比相对去比较的方式，最后得到结论，这个390的电饭煲很值啊，它比440的性价比高，它比130的要好。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是挺 tricky 的一个事儿。就商家为什么要保留那两个销量很低的产品，就是为了引起你内心里这个锚定的效应，让你感知到这个390的很值，这个非常有意思。之前科学家就做过一个实验，在5秒内计算1乘以2乘以3一直乘到8，和计算8乘以7乘以6一直乘到1，就是两个看起来就是只是倒转了顺序的一个数学题，然后让这个被实验的对象去猜1开始乘到8和8开始乘到1，估算一下数字，因为要反应很快嘛，所以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算。如果从小数字开始的被实验对象，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平均算下来是500多，从大数字开始的测试对象评估出来的结论是2000多、哦、这两个差异就非常大。再比如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一款新饮料在超市里面被摆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中间，哪怕是价格相对比较高，也能被消费者接受，因为感觉是，哦，这个好像是跟他们一个档次的。那如果你价格跟很低的饮料们摆在一起，哪怕你非常性价比超群，也会让消费者感觉，哦，这就是个便宜东西。之前在看各种品牌故事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案例，像健力宝在刚成立的时候，就坚持用易拉罐这种包装，而不是那个玻璃瓶，是因为易拉罐这个包装当时看起来还是很新的东西，是西洋过来的产品，所以看着就高级，就有档次。所以当时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甚至他会托关系找百事可乐的公司帮他代工，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易拉罐嘛。而这个当时变成了健力宝起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第三个想分享的认知偏误是知识的诅咒。这个看名字很有趣，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当你知道很多知识，当你有很多背景补充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跟小白共情了。之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测试对象分成两组， A 组的学生一个清单，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 A 组学生做的事情就是拍桌子啊，给 B 组的学生听，在桌子上把这个节奏打出来，然后 B 组的这个测试对象他去猜他敲的是什么歌。120首歌， B 组只猜出了3首，从概率上来说只有 2.5%， 但 A 组的学生他会觉得 B 组至少能猜中一半，也就是 50%，因为 A 组在敲的时候，他内心里是在想这首歌的，所以他以为他敲的这个敲出来的感觉、啊、肯定是对了， B 组肯定能听出来，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包括之前我们在做滴滴乘客端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做的很多优惠券用户的使用率不高，当时滴滴里面是有这种优惠商城的，你可以在里面买各种优惠券。那如果你有知识的诅咒，你就会以为是因为你优惠券设计的不太合理， 但是后来调研之后会发现，是因为优惠商城这个入口本身用户是没有太感知到的，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个商城。我见过很多用户身边的朋友，那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你在刚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压根儿不会考虑到，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入口，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这个产品是已经存在的产品，这个功能，这个商城它是已经在里面的商城，那用户天然的他应该知道，这就是知识诅咒的一个案例。那类似的认知偏误还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有特别多的资料，特别多科学家分享的这些有意思的内容。我在第77讲司机产品的时候，这里面也提到了几种常见的司机群体的认知偏误让我们当时非常头疼，要花了很大力气去解决就不在这儿重复了。认知偏误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思考快与慢嘛。什么是思考快与慢？就是人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快，一个系统慢，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是更快更凭感觉的，它的成本更低，准确率相对差一些。比如说当你听到非洲这个词儿，想到非洲那边的人，通常来说大家会反应说比较穷，然后都是黑人，那这个就是直观的一个反应那不一定政治正确，但是这是大家可能通常的一个反应。那系统一呢，它能得到结论就直接采用，当系统一识别到这个问题好像挺难处理，比如说算术问题，你就很难凭感觉算出一个数来，那就要交由系统二去解决。系统二就更慢更理性，它的成本更高，它准确率也是更高的。通常来说，这个两个系统的这种交互呢，它就能最大化的提高我们大脑的使用效率。而系统一是祖先为了生存出现的，也好理解嘛。当你看到了老虎，你得赶紧跑才行，你得用直觉去反应啊，这是危险的东西，你肯定不能花太多时间思考。但是做一些复杂决策的时候，做一些理性决策的时候，就再调用系统二去思考。所以包括我们的各种情绪，我们直观上感受到的各种情绪，比如喜悦、悲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生存相关的，不是说之前人类产生的这些情绪是让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彩，让我们多充实的，它就是为了生存的我们遇到好的事儿会开心，遇到不好的事儿会悲伤难过，这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觉察和正念的价值，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使用系统几，我们意识到哪些是情绪，是祖先们为了生存产生的情绪，这些情绪对于我们理性人来说是不一定起到很正向的作用的。那这个也是身心灵的一种，当然不是那种身心灵了，这个其实是涉及心理学，涉及自我认知的一种。但这个扯得有点远啊，我们说回认知偏误。我们知道认知偏误之后，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有损失厌恶，那我们在写文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利用一下。像如果我们做一个外卖平台，我们告诉用户多久送达，如果我们写的是预估30分钟送达，结果25分钟送到了，那这个就会超出用户的预期，用户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但如果同样是25分钟实际送到，你写的是预估20分钟，那这样用户就会感觉我到了20分钟怎么还没送到啊，迟到了5分钟，这个时候就没有达到用户预期，是不满意的。那这个就涉及到损失厌恶，刚才说到这个效应了。那我们当然要给出超出用户预期的这种体验，可能整体用户感受会好很多。那除了行为经济学呢，还有一本书非常好，叫社会心理学。我比较喜欢的版本是艾略特·阿伦森的，读完你会发现，别说我们对用户，我们其实对人类，对我们自己都是一无所知的。这里面有大量的成熟的实验的结论，有大量的知识，有大量成体系的这种经验，这儿就不展开说了。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非常值得如果你之前没接触过又想做产品的话，非常值得了解接下来聊用户研究。研究用户才是做产品最根本的一件事儿。于军和张小龙作为国内产品经理的顶级的代表吧，他们虽然在产品思路上差别很大，但是你听他们讲产品，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用户、讲社会、讲人性、讲价值，其实很少讲到数据怎么分析呀，行业怎么分析呀，管理团队怎么做呀，整个商业逻辑啊等等，这些讲的相对都是比较少的。我之前面试过很多产品经理，我发现大量的产品经理连用户是谁都不知道，就他们的日常工作里是完全不研究用户的。就我就知道这几乎是做不出好的产品来，或者说他做的压根儿就不是产品经理。那这儿就说到我们提到的产品经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你做的就是面向用户的产品，你能对这个产品有决策权。 有大量的朋友，他们是很好的螺丝钉和流水工，但这个跟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经理就没关系了。就我这些年的工作经验看起来，其实很多我们社会传统意义上认知的，是不是一个 P10 一个 P9， 是不是腾讯的一个高级产品总监，他的产品能力就一定特别牛逼啊？你看他也不怎么关注用户啊，他是不是对产品能力不应该是完全围绕用户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里，我接触下来的感受是，走上管理岗的这些人其实早就离用户十万八千里了，他们做的大部分的工作内容也不能叫是产品了，他们做的工作内容就是管理，就是资源协调，就是做一些战略的决策，而并不是做产品。他们对产品施加的往往都是这个一些 KPI 的制定这种事情，而并不是真的在做产品了。你会发现很多大厂啊，他做新产品都完全不会做了，就一直在吃老本，就新的产品做一个死一个。这就是因为走得太远了，决策层面离用户太远了。可能下面的基层或者中层，大家还是挺愿意接触用户，挺愿意有一些事情尝试的，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越往上的认知和决策越重要。那如果上面的人离用户太远，显然嘛，结果就是这样的。既然要研究用户，就会发现用户的差别特别大，这就涉及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如果真的说工作内容的差别，或者说对这个业务认知的差别，我觉得同一个公司的产品经理和运营之间的差异都要远远小于不同行业之间的产品经理。因为不同行业的产品经理自己面向的用户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每个产品经理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用户是谁，自己的用户在哪儿，也就是所谓的用户画像。那在滴滴的时候，我可以明确说出几个不同的典型的用户画像啊，司机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什么工作状态，他们什么生活状态，年龄大概怎么样，然后他们平时会不会拖家带口啊，他们平时会怎么花钱，怎么度过自己的业余生活的呢。那今天我也可以说出播客的听众画像，这个人是在什么场景下会听啊，这个人生活在什么城市啊，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的呢。做茶叶，那现在刚开始可能勉强说出一些来。那之前在大厂工作的时候，我反而搞不清楚用户画像，而且我觉得我身边的同事大部分也搞不清楚用户画像，因为大家做的都是太小的事情了，就是手里拧螺丝的事情，你根本轮不到你去跟用户接触和决策一些重要的对用户的判断。所以大家在大厂大部分都还是所谓的面向老板工作嘛。那用户画像是不是就是大家理解的像年龄啊，平均年龄是多少，年龄的众数是多少啊，这个平台上或者使用我们产品的用户男性是多少，女性是多少，已婚多少，未婚多少，或者说学历啊，收入啊怎么样，是不是做这种简单的宏观上的数学统计就可以了。那实际上不是，画像不应该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这些数据是有帮助的，但是画像就很难说它是不是一个就可以快速定性或者定量的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不是有模板，这个是很难说的。真正的用户画像应该还是用大量的用户案例堆砌起来的。你像我前面说，我能总结出感知到啊，司机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就也并不是说我就抓住了这个司机，我就觉得这个司机能代表所有司机的真实情况啊，这个司机的生活或者什么我就把它抽象出来就一定是能代表大家的，还真不是。而是大量的用户案例，比如说我见过可能至少有1000个司机师傅，那这些司机师傅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点，你就能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可能相对抽象一些，它不是那么具象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能让你对用户啊就有这种比较强的感受了，而且这种感受可能是比较真实的，比较有血有肉的，比较有主观上的一些判断的。所以这种方式它跟只是简单的发个问卷，只是看看后台数据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当然这些也有用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就为什么要接触真实的用户，为什么要关注真实的用户呢？我第一次被触动到是做外卖配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不愿意出去，就身边的同事或者老板他们一直在说你得出去看看。我当时觉得哎，你那什么问题你在办公室想象不到，对吧？这些东西感觉凭想象，凭这个逻辑判断也能感知到。你真去了现场之后会发现信息量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你就光说取餐这个流程，哦，这个店铺开在哪儿？它的门面有多大？它是开在好不好停车的地方？那停车外卖员一般会停在哪儿？停完之后要不要锁车？外卖员进去之后他会站在哪儿等？他会用什么话术跟店家沟通？他沟通完了之后他会去哪儿取餐啊？店家会把餐 品放在什么地方，他在看餐品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决策判断哪些是他的餐品，他一般要等多久，他一次能拿多少餐啊，这里面沟通的时候会有哪些冲突，会出现哪些意外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细节特别多，这每个细节都会影响你接下来对业务的判断，对用户怎么使用你产品的一些判断。所以说对用户的认知既需要数据上的，也需要更深的连接，你最好是能当面，最好是能在现场看到用户怎么使用你的产品啊，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怎么使用这些产品。说到这儿可以稍微聊一个延伸的话题，就这些年产品经理的思潮经历了几个变化或者阶段吧。过去通常都是纯粹天降猛人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啊，于军、张小龙、雷军、黄章、周鸿祎等等这些大佬、这些前辈啊，他们做产品都多厉害，大家去看他们怎么思考、怎么做的。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是没有数据可以参考的，全靠自己的判断力，我就是特别懂行，我就是特别懂用户，判断力牛逼。后来开始变成了更多的倾向于数据驱动啊，字节的方法论现在变成了主流，很多人都在模仿字节去看它怎么提升效率，怎么做数据化、数字化等等。很多人觉得是数据驱动的这种做产品的方法已经开始替代了所谓体验驱动的方法，或者前面说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判断驱动的这种方法。那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这两种方法没有谁替代谁，只是谁适应什么场景的问题。很多决策和选择试错成本很低，迭代起来也快，那整体产品你都是效率类型的数据驱动就可以。今日头条和抖音就是典型的代表，分发机制你可以通过各种做测试的方式，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你可以做到全球最顶尖，你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也可以做到无比精准，但是在很多场景下又是行不通的。比如之前我们做网约车怎么定价，当然也可以做实验的方法，但是这就是行为经济学说的问题，用户和司机他不是说我们是主角，我们是游戏主角，他们都是 NPC， 他们其实是活生生的人，那你的价格机制天天试来试去，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体验损伤，最后就会造成严重的流失。我们之前就经常遇到过这种问题，在定价系统上做实验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它不是像我们内容产品，内容产品的试错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就我大不了给你推一个不好的视频你划走嘛。但是在你像尤其是比如说涉及安全、涉及服务这方面的一些体验上，你是没法随便试错，没法随便做 AB test。 再比如说我之前做司机的产品，司机的流失这件事儿，它延时的情况非常明显。什么是说延时非常明显的，就是它的流失要花很长时间，通常不是说今天啊遇到个糟心事儿，明天我就立马走了，我不干了，而是积累到一定阈值，就最近我遇的烦心事太多了，然后同时呢我可能得为我下一份工作去做准备，我现在租的车我要考虑怎么什么时候还车等等，这整一套的这个信息和这种因素综合起来，最后他可能会做出一个判断啊，我下个月离职，我下个月不干了，或者我再下个月不干了。那这个时候你走的时候你再回顾去看到底他遇到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导致他走的，你单纯通过行为数据其实是很难去统计和判断的。你不能说行为和数据之间没有关系，你放长这个实验的周期和去分析的方法可能也能判断出一些侧面来，但是更多情况下还是要做大量实际场景的调查分析的。我之前就面试过一个字节出来的年轻产品经理，他当时说他做产品不太舒服的点就在于大家讨论问题不太深究，就类似比如说一个功能 push 啊，这个 push 就是我们说会收到通知嘛，就是让召回这些用户，让用户愿意打开这个产品去看嘛，这个 push 在几点这件事儿，用数据就能很快的得到结论，你能快速测出结果来，我就做各种实验，在不同的时间段去 push， 就会发现有些用户就喜欢这个时间段去打开，那我 push 的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就不会去深究了，就确实也没必要讨论，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怎么 push， 在什么时间段 push 效果最好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会弱化产品经理的价值，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做实验的人嘛，你就变成了实验流水工嘛。当然这个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以偏概全，并不是说所有大家在字节做产品的不需要思考，你就只做实验就行了。但是实验的增多、数据驱动这件事儿，这个价值观的提升，它占主体的位置，就会影响产品经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所以总的来说，数据确实是很好的工具，但还是看怎么用。 微信团队它是以传统的那种前面提到的我面向用户我去做深度的思考这么做产品的方式所知名的，但是也不代表整个微信团队我不看数据我全凭想象，它肯定也是要结合现在数据的状况分析去做这种判断的，所以这两个并不冲突也并不是替代关系，对用户的认知不会说哪天就不重要了，你只需要数据统计下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了，我觉得不会存在这一天的，同样呢也不会现在数据有这么好用的工具大家就可以不用我全靠天降猛人这种方法去做。关于用户研究就先说这么多，用户调研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资料，包括怎么做访谈怎么做问卷的呢啊，这个网上都可以搜得到，所以在这儿就不展开多说了。接下来聊聊需求，用户到底有没有需求，这其实是伴随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悬在脑门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有需求产品才成立嘛，才能赚钱嘛。就前面说的场景它是一个条件判断，那在这个条件下到底有没有需求，我之前总结了九条需求的法则简单聊一聊啊，说是法则是我自己用的法则啊，就这儿要稍微防杠一下，这不是说直接盖棺定论的或者说行业公认的真理，就是我自己用的九条需求的法则。第一条，需求是用户对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首先指的是用户，需求一定是面向用户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就很多那种灵光乍现的，一拍大腿，一拍脑门，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要有的话真好。但这个时候往往都是我们主观臆断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是我们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冲动，那这个冲动想要构成一个长时间能够让一个产品成立的需求，其实还是有很远的路要走的。第二个就是需求是用户对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就是要有现存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看到统计数据现在啊，中国的肥胖率在提升，那是不是接下来做减肥的课程就一定是一个好的产品啊？真不一定。这就是看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是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肥胖在我们看来是问题啊，在我们追求健康或者我们觉得脂肪率高不是个好事儿，我们觉得是问题，在有些比较肥胖的人自己看来我不是问题啊，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的挺舒服的，我也不需要什么形象管理。包括有一些人他们单身，单身在我们看来是问题，可能在有些不婚主义者自己看来也不是问题，就单身率的提升也不代表说你能做一个产品只要解决单身问题啊，面向这些人群就一定能成立。第二条，需求主体是目标用户，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用户是谁。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做上门美甲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用户他们是把美甲当成逛街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就可能跟闺蜜出去玩，或者说自己出去逛街买衣服的过程中，哎，坐在那儿休息一下，顺便把指甲做了，它可能是一种体验的部分，可能并不是单纯为了只是做做美甲，可能跟别人聊天 social 的这种场景等等，这些人他就不是上门美甲的用户，你想要把他们转移过来这种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相当于重新给他创造一个新的需求，让他有一个新的需求。第三条，用户的诉求不等于需求，那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亨利福特就说过，如果我问消费者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一匹更快的马啊，这个是乔布斯也经常引用的，那在产品经理圈也是非常知名的一句话了。乔布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用户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你把产品摆在他们面前。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很多产品经理是需要有很强的洞察力的，他们自己也通常都是超级用户，就他们并不是听用户直接表达出来这个产品的形态，这个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才做出这个产品来的，而是我根据产品表达的诉求，我能知道他内心里想要什么。但同时呢，这不代表说你只需要有很强的洞察力判断力，我就不用 care 用户现在在说什么，用户在反馈什么，我只要自己相信自己就行了，这也不行。第四条，需求存在不同的层次，这其实也是在解答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关注用户的诉求，因为用户的诉求背后是他更深层次的真实的需求。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亨利福特说的想要更快的马，用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马还不够快，他们确实存在一个需求，就是需要更快的交通出行的方式。那这个需求的判断我们就知道汽车肯定能满足这个深层需求。 再比如说，古人他是没有 iPhone 的需求的，古人不可能知道有一个智能手机，我会用这个啊。你放到几百年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古人没有用智能手机的深层需求吗？你让一个古人接触到智能手机，快速学会，他会不喜欢这个吗？他当然喜欢，因为 iPhone 解决的需求，不管是社交，还是娱乐，还是记录生活，还是信息交互等等这些需求，其实古人也都有。古人也会开 party， 也会聚会，也要购物，也要给朋友写信，也会书写文字，也会赋诗画画，这些其实都是智能设备的能够满足的深层的需求。所以我们依然要关注用户的反馈和用户到底是谁，他们需要什么。乔布斯做 iPhone 不是觉得我试一试，我赌一把，我随便搞一搞，看看大家喜不喜欢，他是内心里知道这个做出来肯定是满足了大家深层的需求的。图形界面的发明人之一艾伦凯也是乔布斯的导师和朋友，他在 iPhone 发布30年之前就预言了会出现这样的电子设备，他们都是属于对用户有很深刻的洞察的。同时呢，他们也不会直接听用户说啊，这个功能手机啊，这个诺基亚，这个黑莓，它应该怎么做。你比如说当时的用户和手机厂商都认为需要键盘，像键盘这个事儿，他就认为没有键盘就是最好的。现在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未来大家都会习惯这个。这就是基于用户更深层次需求的一个洞察。那这中间就要做好平衡，你要知道哪些用户表达的是诉求，它背后的这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你怎么确认这是真实的需求，这个其实是很看产品洞察力的这个功底的。第五条，需求有不同的重要程度。这儿说的需求是说用户接触你的产品，它的整个综合的体验下，你提供的不同模块之间需求的关系，或者说需求里面的小需求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经典的模型啊，之前的产品经理都会学，我不知道今天大家还会不会学，就是 Kano 模型 KANO， 这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里面，它把各种不同的需求分为必要型、期待型和惊喜型。如果没有的话无所谓，如果有的话用户会很满意很开心，这种需求叫惊喜型需求。如果没有的话用户不开心，如果有的话用户比较开心，那这个就是期待型的需求。如果没有的话用户不开心，如果有的话用户觉得无所谓，那这就是必要性的需求。所以我们做任何产品都是先满足必要性的需求，然后努力做好期待性的需求。惊喜性的需求呢，确实就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说对于一个网约车出行平台来说，对于乘客来说，他必要的需求是什么？首先安全，这个是个潜在的，他不会提我需要安全，就是这个是无需言明的。那同时呢，最必要的需求就是我能够到达目的地。那你一个网约车平台，我送不到我到目的地，那这个就肯定说不过去，所以这是必要的需求。那期待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车，这个司机来得越快越好。同时还有一个期待性的需求，就是车上的服务要足够稳定，我这次打和下次打体验差不多，而不是这次打这个司机的态度不是很好，下次打这个司机态度很好，再下一次打又不稳定了，又变化了这个车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有的时候开得快有的时候开得慢，他希望的是服务稳定。那惊喜的需求，比如说哎，这个司机 能说会道，这个司机能给我讲笑话，这个司机会唱歌车里装饰的特别好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惊喜的需求。用户有很开心，但是没有的话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大部分产品竞品之间相互竞争，兵家必争之地，通常来说都是期待型的需求，这都是处于中间这种如果没有的话用户不开心，如果有的话用户会开心的这种重要的需求。第六条，需求不是无边界的，有的需求超过边界之后收益会递减。比如说对于打车我是一个乘客，我现在打车，如果从十分钟的等待时间降低到两分钟的等待时间，这中间的体验差是很大的，就我十分钟在路边等和两分钟在路边等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但如果说两分钟等待和三十秒的等待，这中间的体验差就没有那么大了，我多等一分多钟嘛就还好。但是可能你要去做这个需求，你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你想要让十分钟变成两分钟成本可能还好，从两分钟变成三十秒这个成本可能一样高甚至更高。那这样的话用户的边际收益并没有增大，还是减少的，但是你的成本反而增大了，那这就是不是一个 ROI 很高的事情。第七条，用户在不同需求上的集中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对于内容的 产品，像抖音啊，像小红书啊，像 B 站，你会发现他们的差异非常巨大，大家关注的人不一样，大家每个人刷到的首页，刷到的这个内容都是差异很大的，但是大部分人对于打车的需求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小啊，大家都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你能够把我送到目的地啊，车上别发生什么问题，你能尽快接驾等等，大家的需求是趋于一致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两类不同的需求，在娱乐需求上，在内容需求上，大家的集中度是很分散的，但是在基础设施之类的需求上，这个需求本身或者说你解决的用户的问题本身，它是比较标准化的，它是比较一致的，它是比较同质化的，就像水电暖一样，它们都是基础设施。你打车我到一个地方去，或者叫外卖，这种服务相对来说都是基础设施的需求，那集中度就会非常高。第八条，用户是需求的集合，用户不等于需求，这句话非常重要，用户不等于需求。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产品，手电筒吧，手电筒 APP， 它也有十亿的用户，微信也有十亿的用户，但这两个十亿的用户是同样的意义吗？你拿着手电筒 APP， 你说我是跟腾讯一样很厉害的一个巨头，大家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对吧？那就是因为微信它解决的用户的需求是非常非常要么可以说是很深的，要么说是覆盖面很大的。他之前可能只解决熟人通讯这种需求，但是后来他扩展出了朋友圈和公众号，相当于这上面搭载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交媒体。那这个社交媒体之上，他又开始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我们能在微信里去支付，我们能在微信里去买各种东西，我们能在微信里处理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同时现在也有视频号了，就它承载的这个需求的面儿已经非常非常广了，它占用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对于一个手电筒的 APP， 它解决的无非就是照明的问题。那照明这个首先是个很低频的，同时呢它也不是一个价值很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做任何产品，我们要关注我们解决的是用户的需求，而不是我们服务了哪些用户。你看用户量和用户量之间的对比其实意义不大，我们应该看用户需求和用户需求之间的对比，我们占用了用户多少的注意力，我们占用了用户在生活工作当中多大的一块，我们占用了用户钱包潜在的付费意愿的多大的一块，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第九条，需求有时空约束，不同的约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用户的场景，那再结合刚刚说的人是需求的集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啊！这个确实之前在滴滴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惊人，就是我们天然的刚开始都会觉得快车用户、专车用户、拼车用户等等，这些是独立的用户啊。乍一听感觉好像也是，就是只是说你一个平台，当你快车做好了之后，你开始做专车，那专车服务另外一群人，再做拼车，再做顺风车，他们是服务不同的一群人。但是后来发现这是非常不精确的描述，而且它也不是实际情况，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快车、专车、拼车、顺风车的用户，而且是会产生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因为快车、专车、拼车这些他们代表的是需求而不是用户。比如说同样一个人，他在日常场景中他可能使用快车，但是在商务的场景中，在我要接一个亲戚朋友啊，到我这个城市里来玩，我要接一个客户，我要接老板等等这种商务需求，他也会打专车。那在日常非常拥堵的时候，那快车打不到了，我这个时候可能也能接受拼车，或者说在我时间非常空闲的情况下，我要去一个相对远途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打拼车我觉得比较划算，那我也会打拼车。那同样的，在更远距离的场景，我可能是跨城的一个旅行，我可能是很远的一次出行，一次出游，那这个时候我对顺风车的接受程度也会提升。那快车、拼车、专车、顺风车，他们面对的就是不同约束条件下不同的需求，而不是面向不同的用户。而且现在我们能看到有一些产品在面向同一个人群满足更多的需求，比如说小红书和 B 站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非常成功。小红书一开始面向的是海淘这种需求，但是他知道背后都是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喜爱各种生活方式的一些年轻女性，那这些人他们可能还会有哪些需求呢？可能有旅游的需求，那他们就把旅游这个板块做得更好，旅游这个又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宠物、家居以及等等等等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些需求场景的满足， 那这些需求其实你会发现小红书可当然现在用户群体肯定是在增大的，但是原来核心的用户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只是这些用户使用小红书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小红书上消费的内容越来越多。 B 站也是同样的例子，一开始是二次元，那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喜欢各种各样的鬼畜啊、音乐啊、游戏啊、搞笑啊等等这样的内容。那到后来这些年轻人 Z 时代他们开始走上了社会，那就需要更多财经类的、知识类的、职场类的内容，那这个板块又开始慢慢做起来了，其实也是相当于是面向同一批用户的。所以看起来是用户破圈，其实呢是需求破圈，核心的用户群其实还是原来那些用户群，并没有变太多，并不是说有一批用户把现在的用户取代掉了，或者说每个板块一批用户，每个板块一批用户，并不是的，而是同样的用户会在多个板块交叉消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66期我跟苏青阳聊小红书那一期，那里面也提到很多相关的这种内容。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迭代。为什么要有迭代呢？因为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证不代表就能做对。其实前些年塔勒布的书就很火啊，包括黑天鹅呀、灰犀牛啊等等这种概念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在使用了啊，包括还有很多著作、很多科学家学者等等，大家都在论证混沌系统。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充满随机性的，因为有一些因素我们不太可能去判断的那么清楚。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它可能成千上万的因素，你可能只能判断其中几点，判断的比较准。所以我们做产品要试，那试一个产品的迭代过程就是我们先要用所谓的 MVP， 要用新体验的最小成本去尝试，就前面说的那个用户价值公式里面的新体验，我们要保证自己产品体验是跟别人有差异化的，是有体验差的，那我们做一个最小成本的尝试，也就是 MVP。 尝试之后我们观察结果，然后再识别哪些是应该坚持的，哪些是错误的，把对的那些东西留下来，错误的东西舍弃掉，或者说都不对，那我们现在就重新尝试，然后接下来去判断出来，接下来我的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重新做一个新的体验，重新解决体验差的问题，那就形成一个循环，这就是一个迭代的流程。那迭代看起来很简单，那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坑的。核心的两个坑，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是很多朋友不知道产品是迭代出来的，容易眼高手低。张小龙有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叫产品是演化出来的而非规划出来的。就你做任何产品，当然要有判断，当然要有大量的设计，当然要有前面说的对于用户的洞察、对于场景的捕捉、对于需求的判断，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判断你都可以跨越周期，哎，我直接做一个5年计划，我直接做一个10年规划，我的产品应该未来10年后长什么样，我就奔着它去，不是这么做产品的。今天很多成熟的产品目前看起来很完善，很少有人去主动看它过去的迭代的过程，都只看到它现在的样子。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百度第一个产品什么样，淘宝第一个产品什么样，京东第一个产品什么样。京东第一个产品是中关村的一个店，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是卖 DVD 卖电脑器材的刘强东开的一个店。那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成熟的产品就是这样了啊，他现在设计的这么牛逼，就做各方面做的这么完美，那我上来我也要模仿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很多朋友刚创业的时候拿了很多钱，花的很多钱都在请设计师、请设计公司去做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对底层的东西根本没有思考。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归因谬误。因为现在的那些成熟的产品，他们设计的好看是因为他们赚钱了，所以他们能请得起很贵的设计师了，而并不是说因为有好的设计才能赚到这么多钱的。所以这些都是迭代出来的。百度最早是做搜索技术的服务商的，是给新浪、搜狐这些门户网站他们提供技术服务的，他刚开始也没有想做一个纯 2C 的这么一个产品的公司。三顿半呢，最早吴军老板他是开咖啡店的，他也开了很多年咖啡店，他对咖啡的认知是他开店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市值多少个亿的这么一个咖啡市场的品牌，所以我刚上来我就布局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包括那个他经典的三顿半的那个咖啡杯，那个小咖啡杯、迷你咖啡杯，也是他后来碰到的。当他碰到之后，他觉得这个肯定对，但是碰到之前他也没法计划说明年夏天啊， 我一定能做出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一定能碰到一个什么好产品，我一定能做起来，并没有这种规划的可能性。所以大量的后来我们看到很成熟的大的平台大的产品，他们往往是在第一天确实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可能会比较粗糙的一个版本可能是一个生意，一个能赚起来的单独的门店，可能是一个能赚起来的一个产品的 MVP， 然后慢慢慢慢做，他们抓住机会快速成长，而不是第一天就布局一定要做大。当然你看现在巨头的这些创始人，他们当然是心怀梦想，觉得一定能做大，但是当时的产品自己是能够逻辑成立的，自己是能够创造价值的。第二个坑常见的就是产品迭代也并不是说第一天就不考虑可用性，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MVP 的概念。 M 是指的是最小， V 呢指的是必须可用， P 就是版本嘛，最小可用的版本。 MVP 意味着你第一个版本就得能用，就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汽车，第一个版本并不是你把底盘做出来就行了，把方向盘做出来，把两个轮子做出来就行了，这个是不可用的，这只是你是摸索了一下零件嘛。你哪怕第一个版本你做的是一个滑板，做的是一个自行车，那很多人会说这个跟汽车差远了，但是你能通过这个先去了解大家是怎么使用交通工具的，你先往上去迭代嘛，那可能未来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是坐摩托车的还是坐汽车的还是坐飞机的坐轮船的无所谓，但是第一个版本你先把你能掌握的现在的这个能力，你能探索的这个覆盖的空间范围先去探索明白，你先把一个小的东西做出来，把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式，把一个完整的产品以成本最低的方式先探索出来，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多抓鱼的 MVP 就是猫柱当时拉了微信群，让大家先尝试用这种社群的方式，大家卖书买书，然后看看这个方式首先平台能不能赚钱，大家有没有需求，买卖书的时候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定价的问题，还是对书的这个品相这个统一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流通性的问题的呢？他就慢慢发现了这个定价可能是一个核心问题，然后对于书的流动性，有的书就永远卖不出去，对于这些书的判断可能也比较关键，那他就 get 到了我接下来要去解决什么问题，一步一步往上迭代，做到后面的多抓鱼的。包括好好住冯老板他们也是从一个公众号文章的一个活动，当时就是想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家居，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通过这个活动开始的，发现大家的分享的这个踊跃程度是很高的，那我慢慢的把它形成一个社区了。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捕捉到了用户需求，在这个需求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不是凭空我直接造一个巨大的大厦，但是这是一个空中楼阁，就围绕概念去布局，围绕技术布局，围绕大的领域去布局，这个当然可能有它的就资本运作上的可以成立的点，但是在产品上肯定是不能成立的。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很抽象的 AI 项目，你觉得 AI 未来肯定火，未来 AI 火了我到时候就可以顺手卖给一个大厂，我这财务自由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用户，你没有场景，那你就没有价值，没有人会买的，那怎么有自己的用户呢？前提就是你能创造用户价值啊。所以前面我说 AI 项目的核心不在 AI， 通常这样的项目才更成立。所以说到这儿就还是前面说的，世界是充满随机性的，就像我之前在三五环的34期里聊过，识别运气并且享受生活的随机性，就我见过太多厉害的人，真的就比我厉害太多了，我觉得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非常深的洞察，比我见过的很多大厂里面在很好位置的人都厉害很多，但就是运气不太好，机缘不太好，那没有做很大。有的人呢就是有特别好的机会，他就是能很快飞黄腾达。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羡慕别人或者复制别人的路径，绝大部分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嘛，那都是刻舟求剑，我们还是迭代自己的产品，保证就是自己的产品比去年好，这个月的产品比上个月好。那我现在自己做各种事情也差不多是这个念想，我觉得这种心态我们放平，那在享受这个世界的随机性的时候更能心态平和了，而不是说我付出的一些东西我一定要拿到回报，我比他努力啊，我比他聪明，我为什么没有比他更好的结果啊？我为什么没有比他更好的收益啊？这就是世界随机性所代表的，那我们能比过去好，这已经是我们能选择的局部最优的方法了，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全局最优的选择，我们很难开个天眼，我们很难从现在这个视角往后看说我们现在做什么选择一定是最优的， 你往那个方向去很容易走到死胡同的。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局部最优。最后一部分简单聊一聊职业吧。前面聊的都是做产品的方法思路，那对这个职业怎么看呢？第一，目前常见的产品经理，我认为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只有当新的技术要素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才会有新的产品形态需要，这些产品形态才会需要有产品经理去看啊，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应该怎么使用啊，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到底要满足他的什么需求。你看历史上巨大的技术要素变化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出现。CPU 这个技术，也就是 PC 这个技术，图形界面这个技术，它们共同出现的时候，就催生了整个个人电脑以及苹果、微软这些公司的崛起。那再接下来，在 PC 的基础上出现了互联网技术，那互联网公司就慢慢繁荣了。在互联网公司里，产品经理定义了什么是搜索引擎，定义了什么是社交媒体，定义了什么是电商，雅虎、Facebook、Google、Amazon、百度、淘宝、QQ 这些都开始出现了。那在有多点触控技术、有便携手机技术之后，苹果重新设计了智能手机，重新设计了我们在一个全屏幕的触屏的这种交互结构下整个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就出现了苹果和安卓这样的最早基础的操作系统。在操作系统上，首先有一批产品经理就是研究在智能手机上大家应该怎么使用这些产品。那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移动支付这样的技术，那就能够让美团、滴滴、拼多多等等这在手机上能够直接完成购买、直接完成交易的这些产品得以成立。大家又有在研究我怎么围绕这些做一个新的产品的方式，我怎么能实现让大家使用这些 O2O 的产品等等。那到后来你看这些年都不用说产品经理了，就是新的这些大的公司都很少出现。那这些公司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新的技术要素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就相当于短视频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现在移动资费大幅降低，大家都能随便拿手机刷视频了，这个在四年前肯定是不可想象的嘛。包括现在智能手机的覆盖率，所以短视频就算是最后能够产生一个巨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媒介，一个新的在技术要素迭代之上的一个新的产品形态，那后面就没有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中间的十几年相当于是出现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就是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时代需求到功能的转化的一个职能中间出现了真空。那在这之前你说没有产品经理这个职能吗？可能没有这个职业，但是这个职能其实是在有的软件公司 IT 公司他们其实是设计师完成的，有的其实是程序员完成的、工程师完成的，只不过在这个真空期，在中间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产品经理的价值会被放大，产品经理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大家需要去快速的找这个体验的差。但是现在你真的说在电商的这些这么多成熟平台的基础上搞一个全新的一个电商的体验，就不管说是 APP 体验还是说你的服务体验，或者说在微信基础上重新搞一个完全颠覆式的一种熟人社交的体验，这种是几乎不可能了。所以现在大家也经常说像移动互联网之后到底有哪些新的智能设备，比如说在智能手机之外到底是不是VR 设备、 XR 设备这些等等，大家都很关注，因为这些新的技术它能催生新的巨头，它才真的对我们前面提到了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经理产生很大的需求。那现在的产品经理，你如果真的说产品经理的数量，今天的产品经理肯定是十年前的不知道多少倍，可能100倍，可能甚至几百倍、上千倍。但是今天 title 挂产品经理的这些人呢，我认为他们都是职业产品经理。就我们大家啊，其实像我后面工作几年，基本上我们都是职业产品经理。这个就我觉得就纯粹是一个命名上，就像有的大学我给这个专业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我就能更好招生一样，就这个 title 既然很好听我就保留它了，大家根本压根没想过改它。但实际上这些职业产品经理现在真正意义上应该叫功能设计师啊、文档撰写师、项目经理，或者有的就是产品运营啊、有的就是一些助理。大量的现在 title 是产品经理的人其实既不做产品又不是经理，这个很常见。 所以在这些大厂，在劳动密集型的公司里，这些产品经理挂着 title 的都是螺丝钉。那是不是现在的这些螺丝钉在新的成熟的业态，在这些成熟的公司就能比较安稳的生活呢？其实也不是，因为哪怕职业产品经理，哪怕这些螺丝钉的角色，也都是历史时期的需要。如果说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或者说有一些比如电商公司，你可能还要持续的招商，你要维护商家关系啊，你要持续的做活动，那可能还是需要有很多人在这上面呢，很多日常运维的人，日常维持这个公司啊运行的人。但是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你看他的位置就很尴尬，就他们是需要做创新的东西的，他们是需要做功能的迭代的。但是问题就来了，一个最灵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产品要迭代？为什么半个月就要发一个版本？之前可能大家是觉得我要追体验嘛，我要追到业内最顶级的体验，我才不会落下。但是现在几乎啊，大公司都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而且确实说实话，你把微信核心的除了视频号之外的产品开掉一大半，当然微信团队人很少啊，像淘宝你开掉 80% 的产品经理，这些你会发现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在做的都是所谓新的事情，那旧的事情这个页面长这样它不影响呀，就为什么产品经理要去在旧的页面上反复维护呢？你其实有一个运维的团队，有一个运营的团队就可以了，为什么产品经理要在原来已经很成熟的页面上再去抠一些东西，再去雕花呢？这新的东西它是不是天然就不需要？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就很多朋友其实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就在吐槽说，哎呀，怎么又加功能呢？怎么老改版啊？这功能找不到了，给我挪哪儿去了？但是同时又一边说啊，资本家现在很可恶，资本家天天裁员，就想着自己的好啊，卸磨杀驴等等。那你看这是不是就是有点矛盾的？你细想想这个逻辑。第二就是职业产品经理是要关心自己的工作任务的，而不是关心怎么做产品。这大厂的产品经理还是得学习怎么上班，怎么工作，这是个不一样的体系，跟我前面讲的所有的这些产品的方法论其实关系已经没那么大了。你学的东西技能术是都不一样的，就包括我之前在大厂后面几年，我觉得我需要学习，我如果想往上走的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跟我前面讲的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说这样要学习的东西跟老板有关系，跟公司有关系，不同的老板，不同的公司对大家的要求也差别很大，大家的工作方式，企业文化都会影响你到底每天花什么时间在什么事情上。反过来说呢，作为职业产品经理，去上培训班，去学习各种底层的产品方法论，其实意义也并没有那么大。大家需要搞清楚的就是自己所在的这个流水线是什么样的，就是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我就是螺丝钉，我就是流水工，那我搞清楚这个工厂运转的逻辑，我现在做什么事情能够升职加薪，那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好，我到底是需要协调什么资源，还是我跟老板做好向上汇报就可以了，还是说做成一个什么产品的项目，我要做成一个什么运营的项目，我要跟技术搞好关系等等，这都不一定的。这是一种纯粹的工作技能，这是大厂的一个生存法则，它跟通用的用户认知啊、产品分析啊这些的关系都没有那么大。当然这过程中可能也会用到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的技能，也会思考一些用户的东西，但是这个往往都是在其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些年，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大家都是很积极乐观的，然后很友好的探讨产品到底该怎么做，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当大家探讨产品该怎么做的时候，就会大量的年轻朋友来吐槽说，你天天讲产品方法有什么用啊，你做了什么好的产品，你那个有没有升职加薪，你现在职级是什么。那这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进入一个很卷的状态了，你在自己的位置你看到的是掌握了另外一套东西的人才能往上走，那你当然就有点看不上，和你从实践和经验来看啊，再去聊产品方法论它已经过时了。第三条，真正的产品经理不在大厂拧螺丝了。这几年的趋势很明显，就我身边想做点事儿的朋友，不管做什么事情，有的大有的小，其实无一例外都已经从大厂出来了。这个道理前面也说了，就是你在拧螺丝 title 很光鲜，你可能是个总监，可能是个经理，真正意义上的经理实际上还是做不了核心决策。我很喜欢之前张小龙他连麦叛乱的时候说的一段话，他说产品经理不应该是靠负责多少用户多大规模的产品决定的，你只要在自己的领域做用户喜欢的产品，你这个产品能创造用户的价值，那你就是好的产品经理， 比如说一个做咖啡杯你做得很好，那你也可以说是你在咖啡杯领域很好的产品经理。那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反而看到的是很多大厂负责日活上亿的产品经理，负责很大一块事情的产品经理，赚啊年薪几百万上千万的产品经理，其实做的主要的事情是管理和汇报。但这个很有价值啊，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而是这些东西其实跟产品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你像在外面开店的，哪怕是个小店，在外面自己做品牌的，做一个很小的消费品牌，做一个自己的内容，做一个自己的账号，这些反而目前更像古典的传统的产品经理。这一类的朋友我估计才能用得上今天说的这些内容的，说的这些方法论和说的这些啊洞察呀思考这些的。第四条，真正的产品经理还是能穿越周期的。那这个看似跟第一条冲突，我觉得不是，因为产品经理之前有点被互联网行业垄断了。就像张小龙说的，你在别的地方做产品，那不也是产品经理吗？这是个很诡异，非常非常错配的一个现象，就是真正的产品经理不叫产品经理啊。你说我是食品行业的产品经理，别人会觉得食品行业你怎么能叫产品经理呢？不应该是腾讯的、阿里的才叫产品经理吗？但实际上市面上大部分这些大厂的产品经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而是前面说的流水工，是啊拧螺丝的，是做功能设计的，做需求分析，这些具体的很细颗粒度的模块的。那为什么说真正的产品经理是能穿越周期的呢？或者说真正的产品方法论是能穿越周期的？就是我还是挺乐观的，首先新的技术还在持续的出现啊。你比如说 AI 虽然当前面临很多问题，大量的项目其实还是不靠谱的，但是 AI 的技术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再比如说因为大厂现在尾大不掉了，他们其实很难做一些小的事情了，他们做一些小的事情很容易就不小心做得很臃肿，很容易就发现这个事情很难汇报，对吧？因为今天不赚钱等等的。所以在大厂的夹缝里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做的事情，有很多厉害的产品经理在做各种尝试。那现在大家做的当然相对比往年都很慢，比起之前啊那个资本火热的时候，比起之前大家拼什么千团大战啊、O2O大战啊等等这些的时候，肯定要慢很多。但是为什么要快呢？对吧？大家继续在做很多有价值的事儿，那未来很多牛逼的产品，很多大的企业，我相信其实你看这些年都已经成立在摸索了。而这种所谓比较古典的这种真正面向用户去思考产品该怎么做的这种思路的朋友，肯定会在未来啊，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肯定会有真正光明的未来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对于我讲的这些产品思维的内容，产品方法论它能够未来持续产生价值，我还是很乐观的。当然不一定是我说的这一套啊，我说的这一套我心里也没有很多底，就我至少知道这些其实对于大部分目前 title 挂着产品经理的朋友意义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还是挺期待啊，今天啊就说不定触动一个在做一个咖啡杯的朋友啊，说不定触动一个今天在尝试做 AI 的朋友，或者在做播客的，或者怎么样的朋友，那可能能够让他了解哦，原来做产品并不是大家说的那样，你只能用阿里的中台思维，你只能用字节的数据驱动，这种大厂传递出来的更像成功学的一种逻辑，能够真正踏踏实实的把ego放下，去面向用户，脚踏实地的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我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的一个初衷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就确实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啊，未来大家也不会特别 care 你一个做过互联网产品经理的人出来讲的这些东西，那他们可能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自己的思考，这个都说不定啊，这个就不去管它了，反正这个世界啊都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就这个世界是充满着随机性的，就只能说是现在种下一个善因啊，未来期待能有什么善果吧。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就是我对自己过往产品方面的一些思考啊，整体相对偏抽象，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总结吧。那这些总结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朋友。那就先聊到这儿吧，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诉求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都会尽可能的回复的。我们下期再见。
路过了小商店，买一包利群牌香烟，很久没有抽过的烟。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
在晚松林路上，88号的延长宿舍房，1300个失眠夜，27岁不够酷，也没能加入天堂俱乐部，消耗很多人的情感，生活失恋选择离开。时间带我不错，他很少改变我，除了我现在很少吐，再没有喝醉后跳舞。时间带我不错，他很少改变我，除了我现在很少吐，再没有喝醉后跳舞。